好，我们大概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如果你已经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信仰告白的内容是什么，在你的材料下面有一行的短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虽然自然之光、上帝的创造、护理的工作彰显上帝的善良、智慧、全能，叫人无可推诿。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上次花了一个半小时在讲的内容。今天我们会花时间来看下面一段，却不足以使人认识上帝及其旨意以致得救。那么当我们看到第一点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就做了一个很花时间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发现了一个问题，神的创造包含哪两个方面最主要的？我们知道是自然界还有人，对不对？然后我们说到普遍启示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可以靠哪两个方面来认识神。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人透过观察神所造的一切，就能知道有一个神是存在的。 OK， 其次我们知道当人观察自己的时候，他会发现加尔文所讲的宗教的种子和道德律，如果你忘记的话，在人的心里我们有一个叫做良心的，来像罗马书所讲的帮我们分辨善恶。 OK， 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普遍启示当中我们拥有至少两个主要的渠道，就是一是透过观察创造认识神的存在，另外一个是透过观察自己认识到神的存在。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另外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是什么？还有人记得吗？当我们说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是什么？还有人记得吗？神的什么？神的灵。好，你神的什么？这个是加尔文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后来又被很多改革宗的神学家来发挥延续，是什么？ Knowledge of God。 这个东西我会在我以后继续讲的时候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所谓认识神的知识究竟是什么意思。请问认识神的知识是认识什么？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觉得认识神的知识好像就不是认识神本身，对不对？有点害怕。但是我希望你大概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当我们以后再来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认识神和认识神的知识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你不能说认识神、认识神的知识就和认识神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但你也不能说你认识神的知识你就完全掌握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想请问大家，在上次的时候我给大家看到了三片的树叶，对吗？三片的树叶，这三片树叶的结果之后，我说即使一片枯萎的树叶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当我举出上帝创造的例子的时候后来有人跟我分享说，我们很多时候确实忽略了上帝的所谓在普遍启示当中给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特别只抓住一个的所谓的特殊启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讲这个时候，我们忽然忘记了圣经传递上帝的属性和上帝的样式的时候是用普遍启示的例子来讲的。母鸡抱着小鸡，父亲背着孩子，对不对？上帝的荣耀高级诸天，他的信实好像洪水滔滔。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珍惜或者去享受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待上帝的特殊启示的时候，我们会落入到一个很深的障碍当中。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有在清晨的时候看到那一轮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不能够体会当你唱你真伟大这首诗歌的时候说，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 多么奇妙可畏。你可能永远不能够体会在诗篇当中所说的，你把星星从这边，太阳从这边照出来，星星从那边照出来，那种的奇妙。因此，当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来到上帝所创造并享受它的时候，我们很难，真的很难，去真正用一个直观的角度去欣赏、赞美神的创造，也就是神的能力。因此，在上次的时候，我提醒大家说，当你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都市的社会当中，尽量找一个时间能够去欣赏上帝的创造，把他的荣耀归给他，因为诸天都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也传扬他的能力。好，在今天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来拿出你这份材料。当你拿出你这份材料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第一个题目就是，究竟透过自身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的哪些方面呢？我们今天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透过自身，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花太多时间探讨自身以外的创造了，上次我们已经过去了的时候，我们能够来认识到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而这个的认识其实涉及到了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这样的一个认识，因为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重要在于我们今天怎样认识他，非信徒也是在透过自身去认识一个他所想要知道的上帝。所以这一点当我们抓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了解为什么有些人是信神，有些人不信神，我们那个和在一个同样的创造当中，但是我们却有一个这么大的区别。好，在这里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能透过神认识哪些方面呢？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是能够认识造物者的主权。 OK， 我们来请医生来帮我们念一下第一段经文。好，所以我给当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回答一个问题。这段经文在问你一个问题，这个经文在问我们什么问题？是谁？他在问我们谁？谁做过这些事？是谁？他在问我们呢。每一个看这段诗篇的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谁？每个人都做过这件事情。谁曾经用他的手掌量过珠水？谁晓得这么多创造的奥秘？圣经告诉我们，听懂啊？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很多时候自然科学不是这样告诉我们。他，当这段经节讲完的时候，我再给你另外一段经节，他说的是罗马书当中所说的，万物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万物都是本于他，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我希望倚靠他的时候，我们能够画得更近一点。诗篇也在有另外一处在这样的回应，他说他把海水聚集成垒，把深海放在库房当中。因此当这些经文展现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一个结论，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结论，是神掌管设计创造命定这一切，对不对？圣经是这样说的，对吗？神掌管设计创造命定这一切，这些包括在神的主权。究竟神的主权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问我们一个问题，究竟主权在你生活当中意思是什么，你可以给我一个例子解释一下它吗？什么叫做主权？ authority authority autonomy 是自主吗？ OK，我给你一个例子好吗？当你今天开着你的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使用你的主权？ 你开的那一个刹那就在使用你的主权，是吗？当你好，除了这个，当你开你的车的时候，你在哪些方面你能感受到你在使用你的主权？因为你只要搞清这个问题，对，当你开车的时候，你能决定 where to go， 你能决定你要去哪里。因此，当你知道你开车的时候，你要去 McDonald 还是去 KFC， 你要去恩约教会还是去一个庙，这个是你的主权。当你有主权的时候，你给了他一个目的。因此，当我们探讨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对所创造的万物都有一个主权，因此上帝给他所创造的万物一个目的，一个使命。当你知道这个目的和使命在上帝的手中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们今天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活。这是上帝在他所创造的生命当中的主权。什么决定太阳的朝太阳的起落？你也许说是一个规律，规律是谁带给他的呢？你生命当中的意义的主权是上帝给我们的目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还是 autonomy 呢？还是一个自主呢？好，我现在想请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开车的时候你拥有一个主权的话，什么时候你不拥有主权？坐车的时候，对，如果今天你刚好坐了一辆车，它不是去恩约教会的，很麻烦，对不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环节，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一个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他。在坐车的时候，你还可以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去恩约教会，不是去旁边的那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坐飞机的时候呢，你其实你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他，懂吗？有没有想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说主权在我们手里，但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给别人的。 OK 好，今天我们还要讲另外一个关于主权的东西，是我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一点，我们学习神学要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神学。所以我给你这些例子不是好玩而已，我是希望说我们把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去思考。当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个讲义的时候，他不是随随便便抄了几节经文放在这里糊弄糊弄你而已。当我思考这个的时候，我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你看信仰告白在讲什么；另外是我把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放在里面，以至于你可以从最开始到清教徒的那个教义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连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把上帝的知识放在这里丢给大家一直去思考，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加整全的概念。那么好，还有另外一个环节，我们需要考虑主权。我想请问，这里多数都是有儿女的，对不对？请问儿女的主权在谁呢？在谁手中？你觉得？在父母手中，怎么样表现出来？
因为他们肚子饿，他们不会自己煮饭，不能煮饭给他们
吃。
OK。对啊，所以肚子饿，他们受教育。
好。对，我们供应他们，我们帮助他们，这是主权吗？你觉得是主权，没有问题。还有你觉得什么地方你觉得不是主权？主权在他的儿女。很好，我觉得正常的人可能多数人都会觉得孩子生命的主权，如果刚才你是跟着我的思路的话，在谁手中？你可以反驳的，究竟是儿女掌握他的主权，还是谁都有？这个是最好的回答，是吗？互相妥协的过程，这个是经验之谈啊。儿女教导儿女的主权在谁手中？圣经怎么说？你就可以有其他的回应吗？其实你们应该不太满意这个答案吧，所以你们不敢回答。还有其他吗？永静，你是有个答案是吗？对啊，很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人有自己的主权，对吧？所以在这个的理解之下，因为人有自己的主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设。今天我们抓住这个前设， 我们就拥有了全世界。很好，我很怕没有人敢说这个。当我们掌握了自己的主权的时候，我们掌握了我们人生的意义、目的和方向。因此，只要是我想做的，只要是我想要要的，都应该由我个人来决定。因此，我也完全有能力、有水平对我所做的事情负责。这样对不对？好，那我想请问，这个可能会花一点时间，但我们尽量不在这个地方多讲，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但是很好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细谈。当我们说人有这么大的一个主权，可以决定自己的所谓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所谓人生的目的和方向的时候，我想请问你，他的主权有没有一个限，有没有一个范围？他可不可以真的像你所讲的随心所欲？
不行。
你觉得不行是吗？
不行。
我也。哦，好，很好。好，100分。当我们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人有主权，但是是有限的。但是人的主权和上帝的主权很多时候对立的时候会怎么办？等下我们会讲。当然我们在这里回到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给他们一个使命，给他们一个目的？有吗？是什么？OK， 好，其实圣经有讲嘛，我们背威米斯特信仰告白小孩背的那个有讲嘛，对不对？不论你怎么样去相信他，但是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带出来，我们大概可以去去讲一下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说，一二三，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先不要反对他，你先去想一想。如果你实在觉得有必要反对，你可以欢迎你来找我。或者长老 OK， 这个还没有完，我们继续回到这里。 OK， 所以说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上帝有一个主权创造，他有一个主权命定，他有一个主权告诉你这些事情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答案。但是我们又发现，我们自己的主权很多时候是受到限制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主权甚至不在我们的手中。尤其是当你去一个餐馆的时候，尤其当你要去到坐到飞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些时候我们的主权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神的治理和审判。接下来一节请你来念吧，那段圣经。对，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责，直到三四代。
OK， 这是讲的是审判。当神的治理的时候，是前一段的经文，他讲的是他必像一个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谁从用手心量煮水？刚才我们大概已经讲过。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吗？OK， 好，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另外两方面的有关于上帝主权的另外两个层面的认识，一个就是治理，另外一个是什么？审判。好，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相信治理和审判的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所谓除了我们的信仰之外还有哪个信仰？除了基督教相信有治理和审判，还有什么？回教一定。还有呢？佛教有没有治理和审判？佛教应该没有。还有呢？来，什么？哦，对， sorry， 我讲两个。佛教有讲是所谓的有一个治理的管理这样的一个能力存在的吗？审判确实有，不好意思，我当时我问你是两个一起，道教其实也是有，对吗？ 对，对，凡是一个有神的宗教，凡是一个有神的宗教，他一定相信这两个。为什么？为什么他相信这两个？为什么所有有神的宗教，我们都会相信有所谓神的治理和审判？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被审判过吗？他凭什么知道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每个人都有，哎，你去庙里的时候，他跟你讲更多，哎，我们算是讲审判讲少的地方了。我们上次有探讨过，在当人观察自己的时候，他有一个宗教的种子和良心。因此，这是普遍启示当中给所有追求神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带来的一个普遍的结果。因此，凡是一个有神的宗教，它都会有这个同样的概念。因此，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当一个佛教徒坐在这里跟你探讨信仰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信仰很相像的。我们相信好人得好报，坏人有坏报。我们相信每个宗教都是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做善事，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说，你会怎样跟他说？不对。我当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表扬一下我们的李建发牧师，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当有人真的要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要认可他，真的，人有是非之心的。当然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成为我们和其他人信仰交流的一个 breakthrough， 一个平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谈论，在一个相同立场上，我们不是直接就去把他们否定掉，而是我们告诉他更多他不知道的东西，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回教，当佛教徒跟你讲报应或者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大概分享一下，有些类似报应的观念在我们当中也有的，因为我们也讲审判嘛，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跟他们一不一样，我们跟他们不完全一样，对不对？好，除了你看到神有这样的之外，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神掌管人的生命。这些经文你可以帮忙念吗？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呼吸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到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隐藏。
好，下面一节经文你们有吗？诗篇107有吗？
有。
好，来念一下杨华吧。好，感谢主。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大概透过三点，我们来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透过自身认识到上帝的时候，我们会认识他对我们有一个主权，这个主权包括治理和审判，也包括一个掌管人生命的这一个。掌管人生命这个概念，是不是也是在所有宗教信仰当中都有？所谓有神的宗教信仰当中都有。从哪里最明显？命运算是一个，还有呢？啊，祷告、审判，对，还有呢？创造、审判，对。还有一个你要注意，基本上所有有神的宗教，他都会相信，afterlife 是什么？死后的一个东西。OK， 他也会相信另外一个，比如说很多时候所有有神的宗教都会相信，刚才我其实听到了一个很好的祷告，拜拜也是他们的祷告嘛，英文都是一样，对不对？回教的人也是这样，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普遍启示当中，这些都是所谓人类共同有的一个的经验。我们绝对知道有一个不知道的那个的 特超然的那个存在，他有一个很至高的主权，他创造了整个的地球，他创造了我们，我们的用圣经的话说，生命气息存留全部都在乎他，因此我们会在生命当中像这个的他自己的那个神祷告，他自己的那个神去祈求，他自己的那个神去倾诉。因此我记得在有一个的聚会当中，一个所谓宗教和谐的聚会当中，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宗教的人都叫来。好，我们现在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好吗？他说了一句话很精彩的，他说现在我们开始祷告，各自向各自的神，因为他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好像都是抓着这样普遍启示，我们各自向各自的神祷告。当然你很多时候你会听到其实这些神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很多时候你也会听到其实这些神可能不太一样，尤其是希腊神话当中就给我们看到所谓多神一神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在这里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个，我想其实想问你一个问题，神透过创造之物来彰显他的主权的时候，同时还彰显了一个他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这个身份是什么？对，一定要记住这个，当神彰显了他的主权的时候，神彰显了他的一个身份，就是主。 OK， 而且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我看了一本书，弗雷姆写的一个神的知识一本书当中说，基督徒最重要的认识神的知识的第一点就是知道神是主。 OK， 那在这个的时候，神彰显他的主权也彰显他的身份，因此犹太人对这个观念他发挥得很清楚的，对不对？他不妄称耶和华的名，他向他祷告的时候他称他为什么？主。 OK， 好，那么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想请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圣经或者我们这些所谓的普遍启示让我们看到了神是一个的主宰的话，或者是神是一个主宰的话，究竟有在什么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反省你的生活，你是不需要主的？有没有一些环境的时候，在你工作生活的时候，你其实很少用到主啊，很少用到主。希望你能够明白我这个问题，因为我讲得太清楚就有答案了。好，我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这里有多少人是从事电脑工作的？中程式，对不对？我想请问你，当你用电脑编程的时候，你需要主吗？很少。需要。在哪方面？啊？不会嗨是什么意思？
不会宕机。
哦，你祷告他不要宕机。哇，你是一个敬虔又可爱的姐妹，感谢主。那就是我要反省了。很多时候我用电脑打字的时候，我都没有花太多时间为这个宕机的东西来祷告。那么好，请问你另外一个，今天当你手破了的时候，你手破了的时候，你要需要一些简单的医疗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大会用到它。你自然而然会拿到一个创口贴，对吗？这个bonded OK。 还有另外一个，今天你去银行存款的时候，你 OK 不能有很多钱了，要不然你又说我要祷告上帝不要让这个钱被抢了，你就去存20块，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用到主吗？也是需要，对不对？我感谢主。好，我在这里问你这么多好像很愚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我是希望大家去认识一个问题，纵使很多时候我们有神做主，有神做主权的观念，但是当我们遇到所谓我们可以靠自己解决的东西、事物和环境的时候，我们很好，我很稀罕你这个词，我们忘记了主。他绝对不会因为你没有用到他打字、用到他存钱而不存在，而对你生活没有主权，对不对？ OK，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它。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小事拿出来讲上帝的主权？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们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习惯了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它的存在。而每一个习惯自己做主的人，都是从一点一点的事开始。不是说你拥有一个自我意志的能力不好，不是说你懂得怎么样存钱有问题，乃是我们很多时候你要在你生活当中的细节注意到，如果神是主的话，但是如果有一神是主，但是我们却要在某些程度上一点一点的替代他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忘记他是主，懂吗？这是我们需要去警醒的一个地方。因此我们回到接下来一点，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东西在告诉我们有一个上帝的存在，有一个主权，甚至今天讲课的人提醒你要了解他主权，不要把自己抬高了抬高了抬高了，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认识他呢？我们还是有那么多的人选择偶像呢？我们还是有那么多的人犯罪呢？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已经讲得很明显，有他一个神应该听他的，他有目的和治理，这不是应该很明显让所有的人都奔向他？为什么我们还不可以去认识他？为什么普遍的启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东西不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那一个独一的神？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拣选。好，这个已经跳了大概有20步了，我们不过是对的，我完全相信他有他的一个理由在那里。但是我们要去抓的一个根源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你的信仰告白当中有写吗？没有写，他只是告诉我们不足，对吗？ OK， 那是因为有没有人给我这个答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是呼之欲出的答案。所以刚才我跟你们所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了把它带出来，因为当我们有他的存在的话，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们是一些明明知道有一个超越的主权，但我们却是一个自以为义。我们明明有良心在我们这里做工作，我们却觉得自己是正直的。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个创造的主，我们却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我们明明知道神是圣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觉得自己才是最圣洁的。除非这个是加尔文讲，听好了。因此，除非人将自己和他的行为与神相比，再念一遍，除非人将自己和他的行为与神相比，否则他无法感受到自己悲惨的光景。如果你一生宗教的参照物只是你自己的话，你只是一步一步走上你自己的宝座而已。但是当我们把自己和神来参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悲惨。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四个悲惨的表现。第一，是一个瞎子。对于瞎子来说，圣经告诉我们，当圣经出现瞎子的时候，最简单的是什么？他看不见。看不见的人会出现什么样的障碍呢？他不知道去哪里，他没有方向，对不对？圣经当中罗马书1:22这样说，他们的思想就变得愚妄了。 OK， 在诗篇第142当中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发昏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在哪里，而唯有你才能够知道我的道路。好，那我想请问你，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有人做了某些事情，但是他突然看见了，当他看见的时候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不能说当他看见的时候才是他的灾难的时候。就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对，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违反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的眼睛就开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起来做自己的裙子。那个时候天起了凉风，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起来躲避耶和华的面。为什么这两个人，圣经的话说眼睛开了，但他们却要躲避神的面呢？有没有人有一个答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这两个人看见的时候，反而是这两个人真正失丧的时候？那我留给你去想，为什么这两个人看到了眼睛打开了的时候，反而是他们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我希望你在最后我们讲完这个的时候你有一个答案。 OK， 第一个是瞎眼，代表了一个迷失方向。第二个我们来看故意的离弃，帮忙念一下吧。好，这里讲到了恶人自己的一个刚硬，而且这个刚硬最明显的代表就是不怕审判。圣经当中最好的代表是谁？一个人特别刚硬，基本不怕审判，十四八四都没用，是谁？法老。 OK， 是不是？ OK， 加尔文在这个的论述他说，当人不理会神的时候，神就使这种愚蠢一直的辖制他们。 OK， 有一个笑话这样说，有一个丈夫和妻子他们吵架的时候，丈夫就抱怨他的妻子说，为什么每次吵架的时候都是我第一个要认错的，而且为什么每次好像是在最激烈最争执的时候都一定是要我谦卑悔改认错，即便是你的错都需要是我来认错，我们的僵局才能够解开呢？这个笑话了。后来妻子很有智慧的告诉了他，他说那是因为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了女性，因此男人要还债。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个笑话，有道理吗？是不是特别释怀？好，接下来一点，除了瞎眼刚硬之外，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妄自构想。妄自构想，来读一下下面那个经文吧，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有没有人帮忙念一下？还有另外一节吗？他们用虚谎，
他们用虚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
好，在这里戴尔文告诉我们的另外一点就是妄自构想混淆了受造物和造物主。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我觉得是很精彩的比喻来讲这个的事件。他讲的是一个人，等我讲完你自己去找在哪里了。他讲的是一个人因着需要把一棵大树给砍了，然后他把这棵大树砍了之后做柴火烧，把剩下的盖了一间屋子，然后还有剩下的另外一块材料说，我把它做一个偶像吧，这就是我的神，我要来敬拜他。有没有印象你读过这样一个故事？ OK， 以赛亚书自己去找。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人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吗？他明明自己砍了一棵树用它生火，同样的东西他造了一个房子，然后同样的东西他造了一个偶像说这是我的神，我来敬拜他。他明明是自己完全在主宰着这一个神的存在。因此当加尔文在讲我们人的这四个的罪的时候，他就说妄自构想带来的恐怖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混淆了什么是受造的， 什么是造物的。我们把受造的东西当成造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做他的主，我们才能够任意操纵他，我们才能够在大千世界当中想有什么神就有什么神。我需要有孩子，我就让这个神是专门是送子的。我需要有well， 当然我需要去保护武力，我就找一个拿着大刀的，对，
出海马祖，
对。然后据说好像有一些的行业他们还拜猪八戒。然后最让我不解的是，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地方，它上面写着对齐天大圣庙，我最爱举这个例子了，齐天大圣庙。然后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任何人都知道齐天大圣是吴承恩虚构的，是西游记里的角色。但是其实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造物的主。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来的，不是吗？当你去到有些国家的时候，这些国家最擅长做的一些东西就是做假的，并且把假的做得像真的一样卖给你。而且很多时候当你把这些明明是假的当做真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很真，对不对？对不对？我有一次听了一个很让我很悲伤的故事，当然他最后被证实他是假的。但是当我听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冲击。他说当有一天一个地方举行庆典的时候，很多人来参加，大家都很欢呼很嗨，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跳啊怎么样都挤在一起。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在高高的天桥上哗撒了一笔钱，然后所有的人都去到那里，就去抢啊抢啊抢啊抢啊，然后造成很多人死受伤。然后我当时听到了这个的解释的时候，把我吓了一大跳。他说后来所有捡起来的那个人发现这些钱是发现它是假的。虽然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消息，但你知道吗？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为这件事哀哭了一天。他也许真的这些钱是不是假的可能不是假的，但是如果你想没想到，如果有一天真的是有个人在天桥上撒了一笔钱，捡起来的人是假的，却为了他失去性命，我们的世界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吗？当一个人撒了一笔钱所有人都去捡的时候，当他捡起来的那一刻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普世的胸怀，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因为我不希望有一天他们真的拿起了那个假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遗憾，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他们告诉他们爱他们，让他们避免这样一个可能会出现的东西。所以我请大家真的是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里，如果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最后是假的，你一生的最后一天你都要为这个而哀哭。最后，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提摩太后书说，人会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敬虔的能力，这些人你应当避开。假冒为善是主耶稣至少在马太福音最常讲法利赛人的东西。 OK， 圣经当中旧约当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百姓们在所灭之物当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神。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可笑吗？弟兄们，这边都是弟兄了。百姓们在所灭之物取了最好的牛羊要献给神，他在所灭之物当中选了他觉得最好的要献给神。而且撒母耳说，而且这个话后来成为扫罗的借口。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悦这些祭啊，平安祭啊，岂多于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虚假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然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作王。加尔文在他基督教要义当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虽然在创造的事情上，众多的事情都在彰显着神的荣耀，但是却无法领我们引到正道上，因为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没有方向。即使我们听到了审判的诫命，我们也刚硬。为了某种的原因或个人的好处，我们妄自构想，最后我们假装，最后我们假装我们活出一个信仰的生活，好像我们活的是一个很有道德很有能力的生活，好像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真的神。因此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坐了一个小时，听了这么多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够仔细的看到它对我们的影响的话，是一个很深的遗憾。如果当加尔文写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很深的感受到在普遍启示当中，因为这个的影响使我们不能够达到神那里，那么请问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当中，今天谁说自己这四样当中一个都没有？没有人。这就为什么当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拉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向所有的人讲了一句话，是吗？你们谁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他，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普遍的启示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足以透过普遍启示的反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有罪的，刚硬的，妄自构想的，假冒为善的话，我想请大家务必要做一件事情，珍惜我们的信仰，珍惜我们的信仰。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每个人手里有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理论上是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上帝要的，对吗？那么我们和不信的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为什么我们还要任凭自己刚硬、瞎眼、妄自构想、假冒为善？为什么我们还要容忍自己成为主？为什么我们要容忍自己成为主？所以在最后，在我请弟兄姐妹们提问题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好好的来回应一下，就在你的位置上，在你的祷告当中，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分享你的问题是什么。上帝是你唯一需要在这个时候去澄清的。究竟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其实也是砍了一棵树，做了房子，然后告诉他这个就是神？什么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需要，把上帝塑造成了我们刚才嘲笑的那些人？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做很类似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圣经，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此时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圣灵应该是在你里面忧伤的。这也是加尔文写基督要义第一卷讲了那么多东西的时候，他对这个基督徒，对这个世代所流下的泪水。为什么我们还要轻看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忘记了神的管教乃是为了引领我们悔改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安静两分钟，然后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在这样一个分享的结束的尾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让神成为神，帮助我们尊崇神你自己至高的主权，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局限，也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想到我们窃取你荣耀，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神的那些 点点滴滴。以至于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说主啊，原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做王，很多时候我们把当灭之物当中最好的拿出来，为了要取悦神。主啊，原谅我们，我们生命的主权，主啊，在你手中。你既然命定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方向，主啊，让我们走在这条道路当中，不要让我们的罪把我们变成瞎眼的，不要让我们的罪使我们的内心刚硬，要靠被击打我们才回转。不要使我们自己每天在妄自构想神是一个不看罪的神，不要让我们每天明明生活在罪中，我们活得好像没有罪一样。主啊，帮助我们，否则我们就是一群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否则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管教的面前。因为神，主啊，你是圣洁的，你是烈火，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听到主你话语的人，听到这个反省，听到加尔文的呼声，看到他的眼泪的这些人，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以至于当我们再去接触到那些还在这个世界当中流浪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带着一个更清楚真理的心，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怜悯灵魂的心，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把神的真理生命带给他们。谢谢主你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OK， 好，在我们的结束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问，或者在你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大概跟你报告一下。在我们再过一个月之后你也不太需要带着这份资料再重新来了，因为之后忠诚长老会带领大家继续看接下来的关于特殊启示的部分。所以说如果你还有任何对于普遍启示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的局限和我们不能够知道的仍然有问题，我欢迎你来问我可能是私下的。那么如果在接下来当中有更多的问题 OK。是要我直接回答，还是有任何人？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所谓社会科学认识神，对吗？OK， 所以说如果说不可以的话就是否定了你的信仰。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
可以
知道，可以
知道，也可以造物主。
可以知道有一位造物主，所以你做了一个很好的进一步的解释，对不对？你局限了，你做了一个范围，可以知道造物主。OK， 还有吗？还可以知道什么？是有一个掌管的是吗？
对。
OK， 你可以了解这个，还能还有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这样了解自己。
OK。
真的，但你不了解自己，
我觉得。OK， 好。所以我们刚才看了嘛，这个你说的是另外一方面嘛，我们可以有两个，至少有两个主要资源，一是通过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外面的，我们外面的，了解上帝的什么？其实我上节课有讲，你可以确定这一点。如果我们真的要给一个点的话，你透过人的话，你透过观察自己的话，你可以确定什么？这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上帝把一种的律、一种的良心放在我们内在。但是我想回到牧师刚才所问的问题，因为它很关键的。有没有什么东西，当你说我可以认识神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你其实不能认识的？这个我们能够抓住才是问题关键。因为如果今天你假设你可以透过外面的这一切认识神，接下来我们 都不用讲了嘛，你不用需要这个了嘛，对不对？不好意思，这是圣经啊，如果它是紫色，对不对？有什么东西是你不可能透过这些来认识上帝的？啊？是信仰告白有写对吗？啊，还是你上过某些课？你不能认识救恩，你也不能够认识这个。啊，那你现在用自然所谓的自然论来看，究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当然绝对需要，但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足够吗？这个问题，自然和对自然的观察，对自我的观察，足够认识什么？足够。
我是觉得是看那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阶层的一个去认识。
OK， 好，没问题，我们就再讲了。
这个瞎眼、刚硬、自我。是构想假冒为善，是不是影响了所有的每一个人？如果是影响了每一个人的话，这样人从创造，从人自己本身，还能否正确的认识神？
不能。
OK， 所以看来你需要继续来这个，因为我当然。他说可，因为他说可以嘛，所以说，我觉得 OK， 在我们现在所讲的地方就到这里。但是如果你可以继续来看我们接下来一个所谓圣经论的时候，我们会讲，是不足够的，是不足够的。然后到那个时候，你可以来听一下。如果牧师要解答的话，欢迎。
基本上，黄大讲的都。人都在这些的光景里面，这是圣经启示让我们看到人的光景，除非我们要否认。所以在人在瞎眼、刚硬、自我构想的时候，他就会创造宗教取代上帝，甚至假冒为善，产生宗教、金钱这些。结果你从人的研究，医学也好，心理学也好，人类学也好，哲学也好，大自然的研究科学也好，你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吗？从神的角度而言，从启示的角度而言，你所认识的神是偏差的，是另外一个的。但除非这一个的光景就是瞎眼、刚硬、妄自构想、假冒为善被去除掉，就是说这个基本上这个的旧人被更新、被改变、被重生，这样的一个的人，当他回到普遍启示大自然的时候，看创造、看人的时候，我敢说他能够认识清楚认识神。什么 ？How many percent？ 啊，还不够清楚。所以加文说，你还是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就好像一双眼睛一样，你看大自然的时候，你看人的时候，你知道有神。但是圣经就好像眼镜一样，你戴上去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更加清楚，而且你知道救恩。所以人要怎么去除这个瞎眼、刚硬、妄自构想、假冒为善呢？他必须要怎样？什么？他必须要怎样重生？怎样才能重生？他需要信谁？信耶稣哦，不然。那一个的人，他说我可以从创造、从人认识的那个神，他那一个神一定不是耶稣，他必定要否认耶稣，他不会接受耶稣，结果他会妄自构想创造一个新的宗教，因为他不愿意顺服在启示之下，他拒绝了上帝。所以耶稣讲得清楚啊，你拒绝耶稣就是拒绝上帝，你不接受耶稣就是不接受上帝，没有的好讲的啊。 OK，所以，你们问题吗？
接下来
有问题。好，所以你们要小心啊，因为我的老师们每一天都讲创造人就可以认识上帝，他不讲重生，他不讲这些东西。
就是王大概讲的瞎眼刚硬往自构想假冒为善，他都不讲，他也不承认。他说你从医学、从科学、从人类学、从心理学、从哲学，你可以认识上帝，从甚至包括宗教。
啊，
我的老师不提他名字，我提了这样会吐血。